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继续分享完备系列的讲道啊，今天是第五讲，完备的教会侍奉。上周的内容是完备的教会见证，如何判断一个好的教会呢？就我们在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要找教会啊，哪一个教会是一个好的教会呢？啊，或者是一个蒙主喜悦的教会。我上次分享了三点，就是以启示录以弗主耶稣写给以弗所教会的那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好的教会，一个蒙神喜悦的教会，有这三个最基本的一个特点。第一个就是他们殷勤不辞劳苦的来去侍奉神，来去爱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他们持守真理，不让罪恶，不让世俗主义在教会里面泛滥，不向罪恶妥协，不向世俗主义妥协，这是第二点，就持守真理。第三点就是要持续不变的爱人之心。所以一个教会如果有真的是殷勤的长久的来去侍奉神爱神，坚守真理持续不变的爱人之心，如果这个教会有这三样最基本的美好见证，可以说这个教会就是一个值得去的教会。如果一个教会连侍奉神的热情都没有的话这个教会必定会快速的被关闭。一个教会若让罪恶或者是世俗在占据教会的话，那个在教会必定成为一个藏污纳垢的一个教会。一个教会若失去了爱心的话，这个教会必定会成为一个假冒伪善的教会。今天我要分享完备的教会侍奉，根据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前半部分的内容来带给我们的教导。上次我讲到以弗所教会他们在侍奉神这件事情上面是得到了主耶稣的肯定，对吗？称赞他们在行为、劳碌、忍耐上面都是做得非常的棒他们侍奉神不辞劳苦不知乏倦。这与使徒保罗对他们的这个教导，也与保罗带给他们的侍奉的榜样是密切相关的。侍奉神是教会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完备的教会侍奉不但可以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也可以使我们每一个信徒参与侍奉的每一个信徒都可以在当中得到益处。但是我们知道参加过侍奉的弟兄姐妹都知道要有很好的侍奉容易吗？不容易，我们要面临着很多的这个困难挑战。但是我们不是靠着自己来侍奉，而是靠着主耶稣加给我们的能力、恩赐和力量来侍奉，靠着主的侍奉必定可以达成侍奉的目的。那从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当中我领受到一个完备的教会的侍奉有三个特点。第一个，我们需要有完备的侍奉恩赐。第二点就是我们要有纯正的侍奉目的。第三个，我们要有正确的侍奉方法。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在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7到12节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常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所升上岂不说先降在地上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里提到基督跟每个信徒都有恩赐，并且恩赐是有多种多样，是各不相同的。所以记得是基督要把恩赐赐给每一个信徒，所以我们要想想基督赐给我们有什么恩赐，赐给我有什么恩赐没有。那么每个信徒得到的恩赐，所以既然是叫做恩赐，不是根据我们自己的意思来得到的，而是基督根据他自己的心意来赐给我们的。那这个恩赐，这个在我们在教会里面会经常提到这个词，有的时候我们就叫恩赐调查呀，或者是在圣经里面这恩赐。那么恩赐是什么意思？在刚才那段经文里面，那个恩赐的 那个原文它是叫 gift， 就是一个礼物，是说是什么恩赐，就是基督给我们的礼物，恩赐是神给我们的礼物。那又是什么样的礼物呢？结果上下文来看的话，就是神赐给信徒来建立教会的侍奉能力，这是神给我们的礼物。在这地方是神赐给信徒来建立教会的侍奉能力，所以那么所以它是指向了一种侍奉的能力。那这个能力不是我们自己学来的，而是基督赏赐给我们的，所以叫做恩赐。如果是我们自己而来的，那个叫做或者是天生的才干，或者是一些就是天生来的一些，或者自己学来的一些经验能力而已。天生的才干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普遍的恩典，是赐给每个人的，无论你是否是基督徒啊。比如说有也有不信的人，他是科学家，他是经济学家，他是画家，他是工程师，他是医生，他是有运动员啊等等。所以那个天生的才干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普遍的恩典，但是恩赐是神的特殊恩典，是基督借着圣灵赐给信徒用来建造教会的，那叫做恩赐。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才干、能力和恩赐要分别开来。神给我们每个信徒都有一种的侍奉能力，是用来服侍教会，使教会可以健康增长，使信徒的生命可以成长，使神得荣耀。所以总结起来说，恩赐有几个特点，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基本是叫做恩赐，就是是神赐给我们的，是从上面赐给我们的，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特点是它是一种侍奉的能力。如果你有能力，但是却不是用来在教会里面来侍奉神的话，那个也不叫恩赐，那只能说是你有能力或者才干而已。所以恩赐它是一种侍奉神的能力。第三，它是每个信徒都有的。第四，它是用来建造教会的。所以同时具备这几个特点的才叫恩赐，缺一不可，否则它只是普通的才干或者是能力。圣经教导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这个身体上的这个肢体。一颗健康的身体，那么我们需要身体上的各个的肢体来正常发挥功能，对吗？如果我们这个就算是我们有十个手指头，你会发现如果你有一个手指头稍微受了一点伤或者是怎么样，你会发现你身体的功能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比如说这个小指头，大家觉得这个小手指头管不管用？觉得这个小指头无名指哈，觉得这个没什么太大的用处。你真正少了一个小指头，你试试看，其实你会发现你在手的功能就会大受影响。大家你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小手指头它不在工作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一样的，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一个健康的教会，需要我们每个基督徒都使用不同的恩赐来侍奉。在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以弗所书第四章那个地方提到了五样的恩赐，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注意这里，因为它上下文是在讲恩赐，所以在这儿提到的这个五种它不是职分，是指的是恩赐。那我们来，什么叫做使徒的恩赐？使徒的恩赐就是愿意被主差遣出去传福音、建立教会，这样的人他是有使徒恩赐的。有在教会里面有些人他就是有这样的使徒恩赐的你让他固定在一个地方长久的侍奉他会觉得非常的难受，就像那个笼中的鸟一样，他不能够发挥他的这个恩赐的。但是如果你让他出去开荒布道、传福音、建立教会，他真的是就像出去就像如鱼得水一样，他真的是可以把他的恩赐大大的发挥出来。这样的人一般是有就是使徒的恩赐。那先知的恩赐是指什么呢？先知的恩赐是指 他能够很深刻的去领受神话语的意思，并且他可以把圣经的神的旨意可以讲解的清楚，这是有先知的恩赐的。那么有传福音的恩赐是什么呢？就是有人他可以非常简洁明了的把福音的真理阐述的清楚，并且可以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那可能有的人就是没有这个传福音恩赐的，哇，他讲那两个小时，最后也把那个听的人讲的这个就是越讲他就是越糊涂。但是有的人他真的是很有这个传福音的恩赐，他就可以很简短的非常的清晰的能够把福音真理讲解清楚，并且能够真的是可以能够带领人信主。这样的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福音的恩赐的。我知道在史家堡有一个老姐妹，其实上次那个牧师他来讲过，其实他做三福培训的时候，他的第一个的那个就是带的学员是一个老姐妹菲比，她叫菲比。她那时候学的时候，大概是参加三福培训的时候，大概已经是六十几岁了。然后她就开始参加这个三福培训。哇，这个菲比姐妹她现在已经是90几岁了吧？哇，她真的是很有传福音的恩赐。她在教会里面很多那些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千年莫道友啊，你怎么跟她讲，她都不信。真的，那个菲比姐妹一出马，然后一跟他讲，哇，那个人就信主了。那真的，你会看到真的有人，他真的是有这样传福音的恩赐的。所以呢，这是有传福音的恩赐，还有那有牧师恩赐的。那他这人牧师不是指职分，是指有牧师的恩赐的。牧师其实他原文的话是 shepherd， 是牧羊人，就是这样的人，他是有像牧羊人一样，他用神的话语来去喂养信徒，并且及时的关怀、辅导探访、鼓励安慰、帮助等等帮助信徒能够健康成长，就是他很有耐心。我觉得就是我现在是在总牧师哈，就我这几年我的反正一个体会，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牧师的恩赐，但是我尽力的能够来去牧养教会真的作为牧师一个很需要的一个特点，就是真的是像要一个牧羊人要去牧养那个羊一样，真的是很需要有耐心，很需要有爱心，然后来去关心、去关怀、去辅导、安慰、鼓励等等。那么有教师恩赐的是指什么？教师恩赐的就是他能够善于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并且善于启发或引导信徒来去思考。就是一个教师他可以真的上课，你会发现我们都上个学对不对，你会发现有的老师老师与老师之间真的差别是很大的。有的老师上课他可以把你真的是可以让你睡觉，有的老师上课真的是那个教室都是爆满的哈，就是他很有这个教导的这个这样能力。那但这样的能力他如果用在教会的话，就是他真的是有这种教师的这种恩赐，他真的是可以把真理讲解得很清楚，并且让人能够引导，善于引导人去思想，跟这样的人是有教师恩赐的。那这五样的恩赐我们仔细来看，它其实都是与神的话语相关，与建造教会相关。但是我们从圣经中其他经文可以看到，神赐教会的恩赐远远不止这五样。在罗马书第12章里面提到还有好几样的恩赐。在罗马书第12章6到8节那段经文是这样讲的，我读给大家听。他说，使徒保罗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的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者指示的就当专一做指示，或者教导的就当专一做教导，或者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这里提到的所预言的恩赐、所指示的恩赐、教导的恩赐、劝勉人的恩赐、施舍的恩赐、治理教会的恩赐、怜悯人的恩赐等等其实就已经提到好几种。还有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里面还提到另外几样的恩赐，比如说有医病的恩赐，有说方言的恩赐，有翻方言的恩赐，有行异能的恩赐，有辨别诸灵的恩赐，甚至是还有 我去印度短宣，我经历的就是有人他有赶鬼的恩赐啊，他真的是他有那些，你知道在印度很多人是被鬼附的啊，真的是有赶鬼恩赐的这些弟兄姐妹啊，真的是那些鬼就在他们面前真的是都站立不住，然后就哇哇叫，就要逃离的哦，真的是我见到有这样的有这样赶鬼恩赐的啊，弟兄姐妹，有的没有这种赶鬼恩赐的，就祷告半天累得要死，然后鬼也不愿意离开，啊，所以就是在教会里面，他就是使用不同的这种恩赐来服侍神，来建立教会，神使用这些恩赐来爱人，来服侍人，来拯救人，来栽培门徒，来建立教会。当然，我们也知道哈，我们要留意。恩赐是不分大小和尊贵的，也不，我们每个人啊都要按照神所赐的恩赐来侍奉神，来蒙主的喜悦。像我们在每个周日的聚会，我们有摆椅子的，对吗？我们坐在的椅子，你知道是谁摆的吗？啊，其实你觉得摆椅子需不需要恩赐？需不需要？你觉得就是好像出点体力活嘛，对不对？然后一摆，对吧？但是我让你摆一年，你觉得怎么样？摆一年可能你就难以坚持下去了，真的。你摆一次，你说不定可以。让你每周都来摆椅子，真的那个就是需要恩赐了。还有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接送的，我们有些老人家没有车要接送的，你接送一次觉得可以，对吧？但是你每周都接送的话会怎么样？也是需要恩赐的。还有我们扫地的，还有我们洗碗的，你们知道我们今天又有爱宴，你们有没有留意每次爱宴完了，我们的那么多盘子谁在那儿洗，对吧？你洗一次也容易，但是你常年坚持的在洗，那真的是需要恩赐的。为什么？因为这样的能力是上帝赐给你的，不是靠着我们自己。靠着我们自己，你能够坚持下去吗？坚持不下去的。就算搬椅子这样的事情，你让你每周都来搬啊，真的是不容易。其实像这些哈，不管是搬椅子、扫地、洗碗等等啊，这些都是好像看起来不需要特别的技能，但是能够甘心乐意的侍奉，并且长时间的坚持，这样的能力是来自于主，而不是来自于自己的。这个就是主给我们的恩赐。哎，有的真的有些弟兄姐妹，他就有这样的恩赐，他就有搬椅子的恩赐，他每次都来搬，他觉得都很喜乐，他觉得还锻炼了身体，让自己的肌肉更加结实。那教会，我们知道，从一个教会从建立，从一个教会的建立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一个教会的建立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一个教会的建立，首先是有人出去传福音开始的，对吗？有人出去传福音，然后这样的人是有使徒的恩赐，他愿意出去传福音，然后他去传福音之后呢，然后就有人信，对吗？有人信之后，就需要不断的栽培教导，对不对？然后信的人多了，就慢慢就形成了教会。那么形成了教会之后，然后就有固定的聚会，然后就有很多的事工。教会有教会就需要治理，对吗？人那么多，需要治理啊，需要牧养，需要关顾等等。教会规模大了，那就要开始建立教堂。那有教堂之后，你会有教堂的管理，有打扫卫生的，有修房子的。哎，你会发现就比如说马桶坏了，马桶坏了怎么办？教会的马桶坏了怎么办？啊，是不是打个电话啊，找一个修马桶的，然后他来，我一会儿帮你修好了，然后给他200块钱，这个事好像容易办。但是如果你教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什么坏了，然后就是都是靠钱来去解决的话，其实也不是很好。有些东西是我们可以是可以自己做的，但是在教会里面有些弟兄姐妹他就是有这样的恩赐，他说没关系，教会有任何的东西坏了你告诉我，我来修， 他就有这样的恩赐，他很高兴愿意来去做这样的事情，他就是有这样的恩赐。你让他修东西是修他是很乐意的，但是你说让他来去做其他事情，他可能他就觉得很难做了。所以就是教会大了，就是会有各样的事工有各样的聚会，这些都是需要有不同的恩赐来的人来参与侍奉，使事工和聚会能够顺利的进行。这些侍奉不是靠建立教会的那起初的那几个人来完成的，而是需要所有信主的人一起来参与的。因此神把恩赐给了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在教会当中都需要发挥神所赐的恩赐来建造教会。一个健全的教会一定要有完备的侍奉恩赐侍奉。如果有人说他信主了，但是他说我没有恩赐啊，然后这个其实这样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他真正信主了，他一定有神给他的恩赐，只是很多时候可能没有发现神给他的恩赐是什么那么我们怎样发现就是神给我们的恩赐呢？如果你在教会当中目前还没有参与侍奉的话，你说我没有恩赐，所以我没办法参与侍奉，那其实有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你可以祷告，根据圣灵的感动来开始参与一些侍奉，在侍奉过程当中逐渐认识到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所以你先祷告之后，然后就根据你的感动，你先去参与一些侍奉，在这个参与侍奉过程当中来发现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第二个方法可以根据其他信徒的反馈或者是推荐。其实弟兄姐妹在一起交往过程当中，会发现别人的身上可能他有潜在的有这样的恩赐，所以说你去试试这个试试看说不定你去试看，哇，真的是你住起来是很开心的因为这是神把能力给你，神也把这样甘心乐意的侍奉的心加给你，所以你在侍奉的时候你觉得好像自己对教会终于有点用处了你觉得自己真的是有价值了，所以你侍奉的时候也会非常的喜乐。所以如果鼓励在教会当中目前你还没有参与任何侍奉的你还不知道自己的恩赐是什么的这样的弟兄姐妹，你从今天开始你可以就向神祷告求神来带领你能够发现自己的恩赐，并且能够参与到教会的侍奉当中来使用神给你的恩赐。所以一个健全的教会是需要有一个完备的恩赐侍奉，是需要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来一起来参与的。我们看第二点，主耶稣给我们恩赐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装备圣徒，去承担圣工，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直到我们众人对神的儿子都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可以长大成人，达到基督丰盛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或骗人的手段，给异教之风摇撼飘来飘去。我读的这段是中文圣经新译本的翻译，跟我们刚才在屏幕上的看稍微有点不太一样是新译本的翻译。新译本的翻译它主要是前面那个，他说我们中文的和本的翻译是成全圣徒就是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新译本的翻译它是叫装备圣徒，所以你知道那个成全圣徒，新译本的翻译是叫装备。所以什么叫做成全？其实就是在装备我们，然后各尽其职，它的新译本的翻译是叫做承担圣工，然后建立基督的身体。我觉得新译本的翻译在这一点会更清楚一点，是装备圣徒去承担圣工，然后来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神赐下恩赐给信徒的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信徒得着能力来去承担各样的事工，通过圣工来建造教会。建造一个健全的教会有几个步骤，第一步是使教会要有纯正的信仰，并且在真理上面合而为一，没有其他错误的信仰掺杂在其中。 所以第一步是要有一个纯正的信仰，在真理上面要合而为一，这是第一步。第二步要建立与基督亲密的关系，认识基督。什么叫做认识基督？认识在圣经当中，我最近在讲，认识就是一个有亲密的关系，那才叫认识。知道或认识，其实这两个是相差特别大的。你知道他，但是你不认识他，你知道他，其实你对这个人根本不是很了解。你只有对他是认识的时候，什么叫做认识？你对他有很好的关系的时候，你才是真正的认识他。所以在圣经当中，当你读到认识这个词的时候，一定是表示两者之间有很亲密的关系，那才叫做认识。所以第二步我们就是要认识基督，就是要与基督建立亲密的关系，让基督做我们的主，这是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我们要活出基督丰盛的生命来，比如说活出基督的爱、怜悯、公义、圣洁、柔和、谦卑、舍己等等，我们要活出基督的生命来。如果我们有真理，如果我们与基督有好的关系，但是我们好像还活不出来基督的生命来，说明我们还没有完全。所以当我们有这三步的时候，真的是我们的信徒的生命就是一个成熟的生命，有真理，有基督，与基督有亲密的关系，并且活出基督的生命来，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才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有这样的些成熟的基督徒组成的教会，一定是一个健全的、成熟的、蒙神喜悦的教会。一个健全的教会根基稳固，就可以抵挡各样的异端的攻击，可以为真理打美好的仗。所以这也是我们每一个教会要努力建造教会的一个方向。第一个就是要打好真理的根基，第二步就是要建立与基督美好的关系，第三步就是要活出基督的生命来。所以这其实这也是我在侍奉的努力的在教会里面总牧师努力牧养的这个方向，就是这个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我不知道在我的讲道当中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明白了神给我们恩赐的目的是什么吗？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侍奉了吗？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侍奉，把它看成一件做事情啊，侍奉就是不就是做事情嘛，做这个做那个，搬椅子、洗碗啊，还有扫地，然后做。我们很多时候把侍奉把它看成是做事情。如果是做事情的话，真的是没有达到神给我们恩赐的目的。侍奉是为了建造教会，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侍奉的目的是为了建造教会，侍奉的目的不是去做一件事情，完成一个任务而已。那么如何建造教会？就好像我们要盖一个房子一样，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路过，看到就是你看到在建一个新的房子，对不对？怎么建一个新的房子？他一定要先打好根基嘛。那么建造教会那个根基是什么？就是要打好真理的根基。如果一个教会没有打好真理的根基，你就是建立在沙土上面，是不能够稳固的。一个房子如果它没有一个很牢固的根基，对吧？像这几天又下大雨，然后一冲啊，就掉了。所以第一步是要打好根基，就像建造房子一样，要打好根基，就是那个根基就是真理。然后把地基打好之后，才能在上面开始盖房子、搭架子，对吧？添砖加瓦。这个就像我们要与基督建立关系一样，然后加深与基督的关系。然后最后一步，这些弄好之后，盖房子最后一步是做什么？你要开始装饰了，对吗？外面装饰，里面装饰，让这个房子里外都看起来非常的丰富美丽。那个相对于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是什么？我们要活出基督美丽的生命来。 这样的房子既坚固，就可以抵挡狂风暴雨，也可以为那些寻求拯救的人提供一个平安的港湾。在这个过程当中，建造房子这个过程当中，建造教会过程当中，从打根基，然后打框架，添砖加瓦，然后装饰等等，没有一个人他可以从头到尾都住得了的，对吗？我们知道盖房子它有什么，它有那个有砖工，有水泥工，还有这个电工，还有水工，对不对？还有就是有设计师，有挖土的。建造一个房子它是需要很多人一起来努力才能够把这个房子能够建造起来。一样的道理，这建造教会需要有不同的恩赐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努力，在每一个环节我们都发挥神给我们的恩赐来建造教会，以至于教会才能够真正能够建立起来，并且是一个健全的一个教会。所以这是神给我们恩赐的目的，是为了建造教会。在侍奉过程当中，所以我们总要去思想，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在建造教会，而不是完成一个任务而已。哪怕最不起眼的侍奉，都是建造教会的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我再说，就像白椅子，对吧？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每个人都坐在椅子上面，你说白椅子这件事情重不重要？真的是很重要，对吧？要是没有人白椅子的话，我们就一个多小时、一个半小时，我们都是一直站着聚会。所以我们感恩哈，我们有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恩赐，然后来去参与这样的一个白椅子的一个侍奉。所以我们屁股坐下的时候，我们以后每次屁股坐下的时候，感谢主有人帮我把椅子摆好。当然有人帮你摆好椅子，但我们虽然说不能摆椅子，但是你可以参与其他的侍奉嘛，对吗？比如说我们在主日聚会的时候，我们在门口有做接待的我们几位这美丽的姐妹你们进来的时候你知道对他们讲的话，他们要记住每一个人的名字，哇，那个是谁，叫什么名字，他赶紧把那个牌子拿来挂在你脖子上面，对吗？给你一个奖牌你觉得这个动作简单吗？不简单，对不对？对他们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要记住每个人叫什么名字，然后才能对上号，给你一个牌子挂在你的脖子上面，像给你一个奖牌一样。然后他的每一个温馨的问候和微笑都是可以让人来到教会当中感受到教会的温暖比如说还有我们坐在后台的几位做 AV 控制的，我们可能都没有留意他们坐在后面的这些后台的，他们你要知道我们这个崇拜能够顺利的进行，他要点多少次鼠标，可能没有记住，你知道他每一次点鼠标都是在保证我们的敬拜能够顺利的进行。还有我们调音控的，他的每一次的这个调节音量这个频率都是可以让我们可以更加享受对神的敬拜。因为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最近的这个声音听起来比较清脆很多，对不对？因为我们有一位弟兄，他专门就是在负责调控这个音量的，他根据人的频率高或者低，他会做相应的调控以前的话我们不管什么人站在这儿那个配置都是一样的，所以有的人听的声音就听得不清楚，就很沉闷我是声音嗓门比较大一点可能会好一点，但是我的音频也有一定的范围，对吗？还有我们在小组聚会当中有人准备了一份点心，你要知道那是爱的体现。还有你在小组聚会当中你带领的每一首诗歌那都是生命的赞美，还有你的每一句为他人的代祷都是在传递主的爱，你带领的每一次查经都是在为信徒弟兄姐妹的生命真理打下很好的根基。还有我们在做财务侍奉的，我们可能很少有人看见我们财务的侍奉，我们崇拜结束之后他们就躲在房间里面去开始去数奉献了，他们数每一次每数的每一个奉献都是弟兄姐妹的爱心的奉献。 真的在教会里面有太多太多各种各样的侍奉，我不能够在此一一列举。我们每个人所做的在神眼中都是有意义和价值的，都是在为建造教会奉献自己，真的是求神来亲自纪念。所以当我们清楚神给我们恩赐的目的是为了侍奉，侍奉的目的是为了建造教会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每一个侍奉，不管是什么样的侍奉，我们都知道是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这是一个完备的侍奉目的。我们来看第三点，一个完备的侍奉方法。四章15到16节说，唯用爱心所诚实化，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神赐给我们恩赐的目的是为了建造教会，我刚才讲了，但是我们如何正确的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来建造教会呢？这两节经文对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如何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来正确的来去建造教会。首先，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与基督相连接，我们要听从基督的吩咐，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我们每个人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喜好来做事情来侍奉，不能够自行其事任意而为，那不是在侍奉，那是在侍奉自己的私欲。那有人一定会问，在侍奉当中我如何知道这是主的心意还是我自己的心意，是不是大家有的时候会经常会有这个问题，到底我做的这个我要参与的这个侍奉到底是主让我去做的呢，还是我自己啊想要去做的，对吧？是主的心意还是我自己的心意，我们如何来明白这一点？坦白的讲不太容易明白，但是一个关键点是我们可以通过祷告来寻求。我们在开始一个新的侍奉之前一定要先祷告来求神来带领，我们有的时候没有经过祷告就先行动走在神的前面，如果我们祷告之后然后再根据神给我们的平安意念然后来去和感动然后去开始一个侍奉，那即使过程当中你发现还是领会错了神的意思，但是我相信神一定会纠正我们，前提是我们一定要先祷告，就是在侍奉之前我们一定要先祷告，先寻求神的心意，哪怕就是祷告之后我们好像领会错了神的意思，但是我相信神一定会帮助我们纠正我们的，我非常坚信的这一点。所以祷告是我们侍奉的开路先锋，没有祷告的侍奉是很容易按照自己的私欲来侍奉的。那么其实侍奉中的祷告就是在以基督为主，就是在凡事在寻求他的心意，就是在连接于基督。所以什么叫做连接与基督，怎么连接，其实就是通过祷告来与我们的主来连接，通过祷告来与主连接，来听从他的吩咐，来开始参与侍奉。所以当教会中的我们每个人参与侍奉的人都如此行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与基督相连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连与这个元首基督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在听从基督的指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发挥神给我们的恩赐，然后各尽其职，并且是彼此协调同心合一，这样的侍奉是一个完备的侍奉方法，对吗？如果一个身体它有几个脑袋的话，你会猜想一下会是怎么样子？如果一个教会有几个头的话，你会猜想会是怎么样子？那绝对是会互相打架，会互相冲突，不可能是一个完美的协调统一的，对吗？所以我们如何正确的去使用神给我们恩赐来参与侍奉，就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与连接于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教会的元首，我们怎么样连接于元首基督，就是通过祷告来连接。这是其实是我自己亲身的体会，大家知道我们在一起都很长时间了，大家也知道我的个性，我是一个典型的行动派的人过去的侍奉常常是 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行动太快了，然后有一个想法没有经过祷告，然后就开始行动，结果常常出现问题。还好教会里面不都是像我这样的人有的弟兄姐妹他是思想比较缜密的，然后呢他们就是想法是会很成熟的所以当我行动很快的时候就有弟兄姐妹在边上在提醒我啊，你这个有没有考虑到啊，那样有没有考虑到，哦是啊，我怎么没有考虑到这些，然后所以真的是很感恩教会，在教会里面就是我神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让我们可以就是在一起来搭配，一起来侍奉，来彼此成就。所以我们的侍奉是连与元首基督全身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这是一个美好的侍奉。所以要连接于元首基督，我们只有一个头，我们都要连接这个头。如果每个人都不连接这个头，就代表就是每个人都是头，对吧？每个人都是头，就是四世纪里面的个人任意而为。当一个教会个人任意而为的时候，就像四世纪的那个状况。我们最近在刚读完四世纪，对吗？哇，我每一次读完四世纪的时候，我心里面都非常的沉重，哎，就读不下去。还好四世纪21章读完了，然后就是路德记。当我们读到路德记的时候，哇，看到一幅非常美丽的画面，这是心里面又开始高兴起来。四世纪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个人任意而为。如果在一个教会的侍奉，个人任意而为的话，这个教会一定是一个像四世时代的那个状况。还有另外一个完备的侍奉，就是我们要用爱来侍奉。以弗所书4章里面提到几处爱与侍奉相关的，他不是在前面讲说我们要用爱心互相的宽容，我们要用爱心来说诚实话，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的侍奉除了要连接于基督，还要以爱作为核心精神来贯通所有的侍奉。就像身体中的血液在身体中的各个肢体当中流淌一样，那个爱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当中就像血液在身体里面流淌一样。比如说当我们用话语来侍奉的时候，我们需要忠实的照着真理来说话，虽然说明知可能说出的话可能不会受一些人的喜欢，但是我们仍然诚实的说出来，不看人的情面，歪曲真理。但是你也知道，这种诚实话，按照真理讲诚实话，结果会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按照真理讲的话是对人是有益的，但是不是所有人都爱听的，对吗？有的人会听到会让他就是你按照真理来讲话的话，有会让人听到会觉得让他很难堪。所以在这儿讲的说要用爱心说诚实话，或者说要用爱心要来讲真理。所以我们需要在讲真理的时候，我们要格外用爱心来讲，切不可带着傲慢或轻视的态度来说，务必所说的话是不但诚实并且是诚恳。许多忠心的劝告若不加上爱心的话，或者是没有诚恳的态度的话，就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在攻击他，或者是在讥笑他。所以要用爱心来说诚实话，要用爱心来讲真理。所以这两样是要一定要配合在一起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看到很多弟兄，有些弟兄姐妹他真的是很讲真理，但是他没有爱心这样的话就其实就你讲的没错，但是没有爱心的话就很容易造成很多一些误会冲突。还有比如说我们在同工一起侍奉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的个性是不一样，背景也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考虑事情考虑的不周到或者是因为他的经验他过去的经历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处理很多一些侍奉的时候可能一些方法出发点是不太一样，这些都会在侍奉当中会造成一些矛盾冲突，这是非常正常的，这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在这种矛盾冲突当中我们如何去处理，这才是最核心的。你不能说是在 啊、哦，怎么看到这个跟这个同工有冲突了，跟那个有冲突了，然后，哎，我就不侍奉了。我只能说跟弟兄姐妹讲，这种在侍奉当中有矛盾有冲突，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你不要以为啊，觉得好像有矛盾冲突就后退，或者觉得这个教会不好，或者这个人有很大的问题，真的这是再正常不过了。最重要的是，不是避免矛盾或冲突。最重要的是，当矛盾冲突来的时候，我们如何去面对，这才是最最核心的。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就是要用爱心的互相宽容，我们要用爱来互相宽容，我们要互相忍耐。就像忍耐是叫什么，是要很久的忍耐，不是一时的忍耐，是要很久的忍耐。这是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啊提醒的，我们在侍奉当中，当有冲突有矛盾的时候，我们要彼此宽容，我们要互相的忍耐，是这是在侍奉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彼此的忍耐。因为你没有忍耐的话，你就会发脾气，对吗？那个是就会破坏了这个侍奉。所以我们当中的很多弟兄姐妹都在参与侍奉，所以记住，真的包括我自己一样，要学习忍耐啊，没有忍耐的话就很难侍奉。还有比如说，当我们在共同参与与同工共同在参与一个侍奉的时候，我们也要需要用爱来互相的帮助，彼此的搭配，彼此的成全。我们不在侍奉当中，我们不是只完成自己的那一部分侍奉而已，我们还需要同工，还需要留意同工是否需要帮助啊，或者是他们是否需要有困难，需要有帮助。我们需要留意同工的方面的那个需要。我们如果看见了我们哪儿有需要啊缺乏，我们就需要赶紧的补足啊，让爱在侍奉当中来去流淌。这样的侍奉是越侍奉越甘甜越喜乐。这样的侍奉不仅使教会可以得到建造，并且使我们自己也在爱中可以得到建造。所以这就是以弗所书里面啊，是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在侍奉当中，我们一定是要用爱来连接的。我们除了与元首基督相连接以外，我们还要用爱来彼此来连接，用爱彼此来宽容，用爱来彼此的忍耐，用爱来彼此相助，用爱来彼此扶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侍奉的时候，这两点我们一定要记住，如何正确的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来参与侍奉。第一个，通过祷告与元首基督连接；第二个，用爱来彼此宽容，彼此扶持，彼此相助，彼此忍耐。在上周三的那个祷告会当中啊，我们的邱章红姐妹分享了诗班的侍奉，真的让我们听了很多的很受感动。我真的恨不得让他上来再讲一遍哈，但是因为时间原因，然后也不想突然袭击他，真的是我们看见通过他的这个分享，我们看到诗班的侍奉真的是我们教会的诗班的侍奉真的是让人非常感恩的啊，就像我们刚才看见我们的诗班的弟兄姐妹站在台前哈，用他们非常美妙的声音来带领大家来敬拜。是我们目前的诗班的侍奉是每个月有两次的这样的在台上的这个现场带领大家敬拜。但是你知道我们的诗班的他们的背后的侍奉我们知道多少？我们可能知道的不是很多，对吗？我们的诗班他们每个星期从1:30到3:30，每个星期要差不多花2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来练习。这样的辛苦我就不多说了。这是每周哈，每周难贵就贵在坚持，每周都是2个小时来在这地方练习。还有在诗班里面，我们好像觉得好像他们不就是在一起唱歌嘛，我们可能就觉得诗班不就是在一起唱歌嘛，然后有个人在那儿指挥，然后就这样。但是真的是其实诗班里面的侍奉其实有很多有很多不同的恩赐的侍奉。比如说我们有正副的诗班长，他们在组织大家，还有我们有3个指挥我们有诗琴我们还有在这个诗班成员，我们有4个声部 对吧？还有在诗班当中，那个他们呢有诗歌本啊，诗歌本要去整理诗歌本，比如说现在要有一首新的歌啊，要唱一首新的歌，你看起来是怎么简单？你以为那个诗歌本它就自然它就好了吗？你有一首新的歌来了，对不对？你需要去印，印了要打孔，又要把它装订进去，这是不是需要侍奉，对吗？还有你看他们的穿的四班袍哈，都是很整齐很干净的。然后我们的四班袍也差不多快穿了八年了，对不对？八年了，种种会有点破啊，或者是这个线漏了，那怎么办？那不能就是穿着个四班袍破了一个口跑到台上来，那看到就是，然后他们就有姐妹专门来去修补这个四班袍的。其实你看这是很多哈，还有他们在四班练习的时候，有人去摆椅子啊，有人就是摆钢琴等等，还有他们每个月对不对是有那个生日是不是庆生的，还有有人去买蛋糕。所以其实你我们看到的只是每个月两次他们站在台前的这样的侍奉，但是其实后面其实有很多不同恩赐的弟兄姐妹在这四班里面一起来侍奉，以至于让他们可以能够这样呈现这样非常非常非常美妙的歌声，能够来带领我们来进入神的荣耀当中，来荣耀神赞美神。所以四班的侍奉啊，其实我以前也没有了解这么多，我可能对四班的认识可能跟大家差不多，不就是他们在一起唱歌，每个月唱两次歌，然后来每个星期来练习。我们没想到他们后面其实有很多这些侍奉。其实四班的侍奉可以说是就像一个教会侍奉的一个缩影。一个完备的教会侍奉需要有完备的侍奉恩赐，需要有不同的恩赐的弟兄姐妹来一起来参与侍奉。一个完备的教会侍奉需要有完备的侍奉恩赐，有不同的恩赐，然后一起来各尽其职。还有一个完备的教会侍奉需要有完备的侍奉目的，就是要建造教会，让我们每一个参与侍奉的人都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侍奉，你要知道不是在做事情，而是在建造教会。你知道这一点的话，你就知道你做的每个侍奉都是有意义或价值的，哪怕你就是扫地搬椅子洗碗，这些都是有侍奉价值的，都是在神眼中看为宝贵的。一个完备的教会侍奉需要有完备的侍奉方法，就是要连接于元首基督，然后听从他的带领，肢体之间彼此联络，用爱来彼此宽容，用爱来彼此相助。有这样的侍奉的教会必定是一个兴盛和睦健全的教会。所以我们北城基督生命堂不是一个很大的教会，但是也不是一个很小的教会。我们需要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其中，不管是你刚来还是是已经来了很多年，我们既然来到我们当中，你就是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来利用神给我们的恩赐，一起来建造，来参与侍奉。如果你还不知道，我刚才讲，还没有参与侍奉，你还不知道自己的恩赐是在什么地方的话，你可以祷告，然后按照神给你的感动来开始参与一个侍奉，慢慢从当中去发现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你也会在当中会去享受这种侍奉。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你主，你不只是拯救我们你也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可以在神家里面让我们有份能够来侍奉你，来爱弟兄姐妹主啊，求主你能够来纪念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侍奉的弟兄姐妹，他们过去在你面前忠心良善坚持